我们最近一连串在交通进了迦南以后各场的征战，那每一场的征战都有它非常重要属灵的原则在后面，这是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主能够亲自来教导我们，不然我们这一生走过来我们是两手空空的去见主啊，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得到任何的产业。好，今天早晨我们一起再来读第二场的征战，讲到爱城。我们请读几处的圣经，约书亚记第六章，旧约269页，18节19节，我们请一起来读。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好，我们特别注意这一段的嘱咐是为了打耶利哥城，神特别对他们的要求，所以在城里面所有的东西他们都不可以据为己有，必须归给耶和华。如果取了那当灭之物，就要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我们今天读的圣经稍微多一点啊，我们读第七章，要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八章的第三节，因为蛮长的啊。我们请仁勇为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大声一点啊。好，16节到第八章第三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请弟兄们来。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撒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雅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雅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众人把谢拉的曾孙雅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雅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雅各谷直到今日。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们要在城后设下伏兵。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 在这边特别说到当爱神的时候所夺的财物和牲畜，这一次神准许他们成为他们的掠物。那第三节特别告诉我们，这一次当他们再去打爱城的时候，他们一次的兵丁都起来上去啊，跟从前大不一样。我们请向前翻啊，《生命记》第十一章26节到30节，我想读到29节就好啊，26到29，我们一起来读。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存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嘱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即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存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存明在以巴路山上。好，这是摩西在摩亚平原，在他们进迦南地之前嘱咐神的百姓说，你们将来进了迦南之后，到了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的时候你们需要在这里宣告神的祝福，也宣告神咒诅的话语。那我们知道到了生命记27章的时候，他们摩西再一次的嘱咐他们，当你们进到迦南地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要有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然后另外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的山上宣告神的咒诅啊。好，我们最后读第8章，约书亚记第8章30节到35节我们还是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请姊妹们先来。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啊。上一次我们讲到耶利哥的那场的战争啊，耶利哥城是所有属灵征战一个最根基的一个学习。神要叫我们在耶利哥里面学到属灵征战一切的原则啊！你要在主的面前能够得受产业，承受神所有的祝福，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做，我们起来需要征战，因为仇敌不甘心我们得到神的祝福，一切属灵的恩典背后都有仇敌在那里守着，越宝贵的属灵恩典和祝福，仇敌守得越强，他不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享受神一切应许的福分，所以神叫我们起来征战啊，把一切的仇敌赶出去。而征战的第一场是耶利哥城，我们上次讲到高大的耶利哥城墙挡在那个交通的要道上，而耶利哥城神要百姓学什么呢？学信而信服啊，这是我们所有征战必须要学的，也是每一个基督徒你在主的面前你属灵生命要能够长进，你要在神的面前更认识神，你要能够更深的经历神一切的救恩，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做的， Trust and obey， 信而且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利哥城神不要他们用自己的兵力去打他们，神要他们围绕城墙，按照神的方法把所有人的力量收起来，把所有人的话语嘴巴闭起来，他们就是奉着耶和华的名他们绕城。最后那么高大的耶利哥的城墙，当百姓完全顺服的时候，整个城墙倒下来，没有用自己的力量，神让我们看见真正的胜败在于耶和华，而我们要做的 我们的信心的里面，我们来支取神所给我们一切的应许。所以耶利哥城第一件事情，让我们学信心的功课，相信神怎么说，事情要怎么成就。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顺服他，顺服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信心是我们生命是一生都在增长的。所以我们这个神也常常借着环境，借着他大能的作为，他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但是顺服却是从我们信主的第一天开始，神就要求完全而且绝对的顺服，按照我们生命的度量，神每一天按照我们当时的情形，神对我们有特殊的要求，所有的顺服必须绝对。信心是一辈子在增长的，随着我们对主话语的认识，我们对主的经历，我们看见神大能的作为，我们更坚定了神的应许，那个信心不断的在那里增长。但是顺服每一个时刻，不管你是刚信主也好，你信主多年也好，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绝对的顺服。什么时候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咒诅失败一定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你不要把别人的要求拿到你自己的身上。我刚刚一再讲，神按着我们的度量，按着我们当时的情形，神对我们都有要求。所以玉成华弟兄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要我们活在今天的亮光中，这光啊，神就是真光，在他毫无黑暗，而这个光是越照越明，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光照我们许多的失败，我们在主面前悔改，我们在主的面前往前。而当我们一路往前走的时候，这个光越照越明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活在今天的亮光里面。所以耶利哥城，神对百姓有要求，不仅仅要他们学习来信靠神，不靠自己的力量来打耶利哥，而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要他们完全的顺服。你真信神，你就应该顺服。每一个要求其实都是出于爱，神对我们的每一个要求不是要来辖制我们，叫我们受苦。神对我们每一个要求都从爱里面来的，而每一个要求临到我们的时候，也在这里试验我们对神的爱，试验我们对神的信心，试验我们对神是不是真认识。约翰福音十四章告诉我们，若有人爱我，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他的这一个人就是爱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爱神吗？我们真信他吗？你真爱他，真信他，我们就会顺服他。所以在耶利哥城的时候，神特别要求他们，所有这些东西不可以据为己有。换一句话说，神要百姓学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所有的征战，我们所有在主面前付的代价，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我们要更多的得着耶稣自己，得着耶稣成为我们的产业，而不是得到一些外面的祝福，不是得到一些外面看得见的财物。如果说我们是为了那个目的去征战的话，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征战的目的动机就不单纯啊。就很多人来到教会的里面啊，当然我们是带着需要而来，神怜悯我们。但是当你在主的面前走主的道路，你要来服侍主，要跟从主，你如果是带着别的目的来跟从的话，神一定要先洁净我们啊。所以我知道以前有个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在有的教会的里面，为了要鼓励弟兄姊妹奉献啊，因为教会需要经费，他们就把弟兄姊妹的奉献排行榜每个礼拜电脑打出来列在后面，第一名的、第二名、第三名，按照数量的多少排出来。这些有钱人就在那边拼来拼去的啊，因为他们希望得到别人的称赞啊。那这样子，你在主面前所有的摆上，在神的眼中失去了它的意义啊。我们所有的摆上，所有在主面前的追求，所有属灵称赞的目的，只有一个目的 ：Holy for God， 完全为了神。我们为了讨他的喜悦，我们为了更多得到他的自己，我们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他。耶稣是我们一切征战的目的，我们要承受基督。所以有的人是平常不太去聚会，这个儿子要考大学联考的时候啊，就跑去聚会啊，就跟人家去烧香拜拜一样啊，因为他是希望积一点德，能够讨神一点喜欢，而这个祝福能够临到他的孩子。那平常呢，他联考一放榜就不来了，考不好埋怨神，去教会没用嘛，你看我去了，这个孩子还是考不上。那金榜题名考到台大了呢，那跑去了两次，感谢感谢，以后又不见了。因为孩子只考联考就考一次而已，对不对？等到第二个儿子要考联考的时候，又跑来聚会了啊！因为我希望神能够祝福我的孩子。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来教会的目的，这不是我们走主道路的目的。每一场的征战，每一个代价的付出，我们只有一个目的，为了神， 为着神的旨意能够通行，为着神能够得到满足，为着我们自己能够得到耶稣基督成为我们里面的生命，得到我们成为我们里面的产业，这是我们征战的目的。所以神在耶利哥征战的时候，神特别要求他们不可以拿任何的东西，这是第一场的征战，神不准他们拿。那我们看到打爱神的时候，神准许他们，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神也让我们得到一些外面的祝福，不是基督徒都不可以都不会得到外面的祝福啊。神真是祝福我们啊，神让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这个医生没有办法医治我们的时候，神医治了我们。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神供应了我们很多外面的祝福，但是这都不是我们走主道路的目的啊。所以神第一场必须要教我们这个东西。当那天神把这么严重的命令嘱咐给百姓的时候，他说你们打下耶利哥城，里面的东西必须归给耶和华为圣。什么时候有人如果取了这当灭之物，他要连累全营，让所有的百姓受到咒诅。这是一件大事情，弟兄姊妹，这么大的警告，这么大的要求，他们去打耶利哥城啊，他们真是顺服啊，在那边一天绕城一天，一天绕城一天。而当城垮下来，他们上去攻取这个城的时候，亚干在这里犯了罪，但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亚干自己知道，仇敌知道，神知道，就这样子，其他人都不知道。亚干自己的家人我想可能知道啊，就是这个样子而已。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了第二场的征战，打爱城。爱城的人这么少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爱城他们吃了一场败仗，每一次的失败决定有他的原因在。先不要去埋怨别人，先不要去埋怨你的环境，先不要去埋怨神的应许。这个不知情的人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约书亚真的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他马上到神的面前，伏在主的面前，他们披麻蒙灰啊，他们撕裂衣服在主的面前，为什么这个样子？神不是应许我们在我们平生的日子没有人可以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吗？神不是应许我们这块地已经是我们的了吗？为什么我们今天的遭遇跟神的应许相反呢？所以那天他们不能够明白。但是弟兄姊妹，每一次的失败，每一次的审判临到我们，背后一定有原因的，一定有原因的。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的时候，神让他们看见他们的失败。我们知道这个失败的原因正好两个都有啊。那个我们平常读这个爱情的失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说因为他们骄傲了啊，就是说只要派3000个人就好了，不用派那么多，这的确是他们的失败啊。因为第一场的征战，耶利哥的征战，神已经让他们学一个功课，征战的胜败不在于人多人少，在于神。你必须要信靠神，而不是去衡量自己的力量做得来做不来。他们这一场的征战完全就凭自己的意思，他们估计了以后回来说只要3000个人就够了，完全忘记了神给他们的学习啊！所以他们也果然就只派3000个人出去，所以神让他们学了一个功课。但是这是第二个神让他们学的，第一个功课要他们学的是他们顺服的事情上他们出了问题。弟兄姊妹，在信心的学习上啊，我们信心会软弱，信心会失败，信心的学习神还不会这么严厉的对待我们，但是在顺服的事情上，当你刻意去违背神的时候，神的管教，神的审判一定临到我们，这是严肃的事情。所以爱神最大的失败在于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啊，违背了神的命令，就是犯了神要他们在耶利哥城学的第二件事情。所有的征战不是为了自己，什么叫做罪呢？罪就是你抵挡神，违背了神的要求，这叫做罪。今天我们给罪有很多的定义啊，偷钱叫做罪，杀人叫做罪，淫乱叫做罪，但是在神的眼中，你不信而顺从，顺服神，这就是罪。你违背了神的要求，你违背了神的律法，违背了神的性情，这叫做罪。所以当他在这里看见那些钱财，看见金银，看见衣服的时候，他心里面完全忘记了神。就算他知道，也许他没有忘记神，但他心里面受不了那个诱惑，他就违背了神的要求，他偷为己有，这叫做不顺服。真正的罪就是不顺服神。所以这一场的征战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当他们出去打的时候，他们失败回来啊，他们在主面前祷告，神借着约书亚，神把这个罪为他们点出来啊，为他们点出来。 那这个失败非常非常的严重，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主已经先告诉他们，你们只要拿这个东西，不仅仅你自己受连累，你的全营受到连累，所以整个营受到咒诅啊。所以那一天我们在这边看见，因着亚干一个人的失败，所有的百姓一同失败。那这件事情在神的儿女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座有人出信主的啊，你也许不知道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那正好今天我们只能稍微提一下，我们每一个人的得胜跟失败，你觉得是你自己的，但是决定影响整个身体。也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12章说，我们被一个圣灵进到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一个肢体受了伤害，全身等于全身受到伤害。当你拿石头砸身体的时候，你可能砸到它某一个点上，但是那个点痛而已吗？还是全身痛啊？连头都觉得痛，叫做一个肢体受苦，全身一同受苦。这是神今天把我们摆在同一条命运上，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那很多的时候听见神儿女们自暴自弃啊，心里面很难过。那我个人软弱就好了，没有关系，反正他们都很刚强啊，反正你们都很好，我软弱没关系，我自己一个人，我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就是自暴自弃。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真认识神，你真认识什么叫身体的话，你知道你一个人，你关起门来，你不管在里面犯罪也好，你不管在里面爱主读经祷告也好，都完全直接的影响整个身体。就从前达比弟兄啊，我们最近读的那个信息，达比弟兄，他有一天他去看望一位弟兄，那位弟兄软弱堕落了，常常去一些不该去的地方，达比弟兄就去看望他，劝他，这弟兄态度很糟啊，他说 Mind your own business， 你不要来管我，他这是我的事情。达比弟兄一听啊，马上就告诉他说这是我的 business。 那个弟兄就问他说，为什么我自己去堕落的地方，去不好的地方，跟你有什么关系？他说弟兄，他说你去，你不仅仅你去，你把我一起拖去。弟兄眼睛瞪着他，他说你不仅仅把我给拖去了，你把整个教会一起拖到那个地方去啊！你不仅仅把整个教会脱群，你把我们的主耶稣一起带到那个不该去的地方啊！你知道吗？那一天神开那个弟兄的眼睛啊，让他看见什么叫身体。他知道他一个人犯罪，他一个人去不该去的地方，他把整个身体一起带去，他把主耶稣一起逼到主耶稣不愿意去的地方。因为耶稣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都在一个身体的里面，一个肢体犯罪，一个肢体受苦，全身一起受苦，而一个肢体得荣耀的时候，全身一同快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你不要小看你一个人的情形，你关起门来，你追求主，你跪在地上祷告，你知道吗？教会都因为你得到祝福，整个身体因为你这样子，身体得到祝福。当你关起门来，你一个人在那里自暴自弃，你在那里犯罪，你的思想在那里犯罪，你的思想在那里埋怨人，你在那里伤害弟兄姊妹，每一件事情都造成身体的亏损，这叫做牵一发动全身。弟兄姊妹，亚干一个人犯罪，整个神百姓失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认为那是我的事情，那只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成功，我失败，我软弱，我跌倒，跟你们没有关系。弟兄姊妹，完全发生关系。神的话讲得这么清楚，这不是我说的，神的话说得这么清楚啊！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当亚干在这里犯罪的时候，这件事情，这件审判，果然就照着神说的临到了他们。亚干犯了什么错啊？这边有一句话特别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在你们中间有当灭之物，弟兄姊妹，在你中间有当灭之物啊！当灭之物说到什么？我想我们在这边讲台啊，常常我们都比较重在灵异节啊，很多讲到属灵的原则。但是我觉得，当我两个礼拜以前在为今天的信息祷告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感觉，我觉得我也应该说一些最基本的啊，因为我们在座很多人出信啊，对这些事情不了解。当面之物啊，就着物质，就着外面最基本的东西来说，的确有一些东西是得罪神的。像你家里面如果藏着什么偶像啊，菩萨像啊，这个去庙里面拜拜念的那个符挂在身上的，这些事情都是得罪主的事情。你家里面有什么东西上面刻着龙的东西，我建议弟兄姊妹通通把它毁掉。你家里面如果藏着什么 playboy 这些色情的东西，我建议你把它通通毁掉，大大的得罪主。 启示录十二章告诉我们，说到当最后撒旦跟天使跟神的儿女征战的时候，说到大龙就是古蛇，就是魔鬼，又叫做撒旦，龙根本就是撒旦的一个 symbol， 而是他最后的表现。说老实话，我常常在思想这个问题啊，中国人把龙当作一个艺术品，说中国是龙的传人啊，天子是龙子，这个龙在世界上根本没有出现过的，但是撒旦就有办法能够在一个历史这么久的国家里面把龙当作一个最宝贵的东西。你知道在按照圣经上来说，龙是最后出现，在启示录十二章的时候出现，圣经上告诉我们弟兄们跟他征战，把他从天上打到地上来，他在地上开始逼迫神的百姓，他就是撒旦，圣经上明说他就是撒旦。所以地上就起了，天上起了征战，而龙被摔到地上来，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我弟兄们所见证的道。那龙背后那个仇敌的权势，请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他。我以前有一个弟兄啊，我们很好的弟兄，在一起读书的，他出国的时候，这个别人送了他，就是上临上飞机前，别人送了他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毛毯子啊，他上飞机就这样根本没开，他就整个就提着他就上了飞机。那么他在洛杉矶这个过境要到美国中部去的时候，他就到一个朋友家去住啊。那天晚上呢，这个他就拿他那个毯子就起来盖，他就睡觉。他才睡着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一个邪灵，一个阴影的权势压在他的身上，他从来没有过。他就整个人就觉得不受不了，一个黑暗的权势在他身上。但是他这个人非常认识主，圣经很熟的一个弟兄，他马上就奉主的名赶鬼了。他是奉主的名把他赶掉，他不知道那是什么。自己以前在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这个做一个班徽啊，因为参加台南一中这个我们运动会，每一个班都有一个班徽。结果我们班上就是鼓励大家去 design 这个班徽。design 最好的一个居然是一条海龙啊，一条龙从手里面上来，就每一个人运动衫都盖了一个那个。每一个都得买，全班都得买。当我拿到那个的时候，我在主面前祷告，那个底站的真的很漂亮。我说主啊，我不把它当偶像就好了嘛。我是信主的，我怎么会把它当偶像呢？我就不管它。当我正要穿的时候，主说 no， 这是仇敌的权势，仇敌的表号，我们跟他没有关系。一个全新的运动衫啊，我都没告诉我爸爸妈妈，但是学校规定要买嘛，我把它折起来，把它弄破，丢到垃圾桶里面。全班只有我一个人不穿。同学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是基督徒，我说我没有办法穿懂这东西。弟兄姊妹，当灭之物啊，你把它留在家里面，你贪恋它的价值，舍不得它，我告诉你，仇敌很可以在你家里面工作。有一位弟兄，他有一次，我不久前听他做见证，他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一位弟兄，他到南美洲阿根廷去传十一天的福音布道大会。在布道大会以前，他们举办了一个焚烧聚会啊，我们现在很少有人焚烧，在美国你要烧东西还得去登记的。我们以前在台湾还有焚烧聚会，就是使徒行传里面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们因为主的道大大的兴旺啊，他们很多人就把那些行邪术的书啊、拜偶像的书通通聚在一起，光书就50,000块钱，他们在主的面前一起把它烧掉，主的道就大大的兴旺起来啊，直到仇敌的权势的被毁。那今天这位弟兄到阿根廷去，他跟他太太一起下去，在传福音聚会十一天聚会之前，他们举办了一个焚烧大会。那弟兄姊妹把家里面所有的这些偶像啊，不该有的东西、色情的东西啊，这个得罪主的东西，通通带来放在那边。大家在主的面前唱诗、祷告、奉献、悔改啊，然后他们把火点起来。当那个火一点起来的时候，他太太的背后一个女孩子啊，马上就像被鬼附一样尖叫起来啊，就整个吵就叫起来。他说他的姊妹回头奉耶稣的名把那个鬼赶出去，那个姊妹马上就那个女的马上就安静下来。他们是告诉我们说，在这些被烧的里面的东西，其实很多邪灵在上面，当他们奉主的名赶出，在这边烧掉他们的时候，整个邪灵从里面出来啊。所以在座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他就 attach 到他们的身上去，让他们在奉主的名把他赶出去。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这些当灭的东西，这是第一层外面的东西啊。我们在主的面前，请你们都回家好好祷告，家里面有什么不洁净的东西、得罪主的东西、龙的东西、偶像啊、佛像、观音像，这些东西通通除掉。你会说我舍不得，你如果真的是祖宗留给你的这个家里面宝贝的金子，你送到店里面叫他 melt 掉，重新做，把整个洁净掉，通通毁掉。我建议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认真去对付这件事情，这不是要求，这是得罪神的事情，这也不是我的要求， 我的出发点是为了弟兄姊妹的好处，我不希望有一天仇敌在你的家里面兴风作浪，造成你们的伤害，就是当灭之物却要除掉。那第二个，当我们讲到属灵的原则的时候，我们也要来看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生活之中也常常有当灭之物。神在这里讲到说，在你们中间有当灭之物，如果你们不把它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神说如果你们不再把它除掉，你们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因着当灭之物给我们带下这么两个大的损失和咒诅，弟兄姊妹， We cannot afford it。 如果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什么当灭之物，在我们的性情生活上有什么当灭之物你不除掉的话，你看见这两个大的损失。第一个，神说我不再与你们同在。当然我们知道在新约的里面，我们知道照着神的应许，神用永远的爱爱上我们，神不会撇下我们。但是在你主观的经历中，在你属灵生命的里面，神同在的喜乐，神同在的高摩滋润一下断掉。真的有一个小女孩，她妈妈晚上有 party， 预备了一个很好的蛋糕，特别嘱咐他们不可以偷吃，晚上回来再吃。爸爸妈妈有事情出去一下回来，每一次妈妈回到家的时候，这个小女孩一定跑到门口去抱她妈妈，妈妈你回来啦，亲她，很高兴。那中间那个爱的交通是那么自然，每一次都有。妈妈那天回来的时候觉得奇怪，小女孩为什么不出来。我想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啊，冰箱里面的蛋糕少了一块了。妈妈还害怕爱她，还爱她，妈妈是不是还跟她同在，还同在。但对这个小女孩来说，那个爱的交通，那个同在的那个喜乐断掉了，因为罪跟在中间。弟兄姊妹，当我们有当灭之物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知道的，你在主面前一种喜乐，一种平安，一种高油的滋润，一种生活有力，通通断掉。你在主的面前要 be alert， 这是第一个 sign。第二个，你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什么叫做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如果你在讲什么话是在别人面前不敢讲的，你在仇敌面前更站立不住。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去好好面对的。你如果做一件事情你不敢让别人知道，你在仇敌面前决定站不住。你如果在那边讲一件事情，你不敢在别的弟兄或在那个人面前再讲一遍，弟兄姊妹把嘴巴闭起来，在人面前站不住，在神，在仇敌面前你就站不住。底下说到那个可怕的咒诅，神不跟我们同在，那个交通断掉。而第二个，你在仇敌面前站不住，说到你一直活在失败的里面，你不可能打胜仗的，每一天都觉得失败，每一天都觉得失败，每一天都觉得软弱，每一天都觉得怎么搞的，没有力量。弟兄姊妹，这都说到在我们里面有个当灭的东西。我不是说你第一个点第二个点都有了你就没有当灭之物啊，但是当你有当灭之物的时候，常常带下这两个结果。你要怎么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当灭之物呢？借着这两件事情，你到主的面前，如果真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到主面前，我们好好伏在主的面前，我们求神为我们显明，神会显明的。像亚干这件事情，以色列的军队53万，将近60万啊，因为有7万留在约旦河东面过来。这53万的里面，他们去哪里找出这一个人来呢？你会说，我全身这么多的问题，我怎么知道哪一件事情得罪主？神会为我们点出来，这样子没？抽出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出自谢拉的家族，再抽一路抽下去，说到神点到我们真正问题的根源，神会把它点出来。我并不是告诉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求十全十美啊，弟兄姊妹不要这样想。我今天是说当灭之物，就是神特别的要求，神指头特别点出来的那个东西，你在主的面前必须要顺服，你必须一定要去面对它。所以爱神为什么后来能够得胜，第一件事情，他们把他们的问题失败的原因找出来，不仅仅找出来，他们把它对付掉。那我们在主的面前怎么样子让我们重新得到神的祝福，怎么样子让我们再能够过征战得胜有力的生活呢？弟兄姊妹，一样的原则，来到主的面前，他就是真光，在他毫无黑暗。今天的 program sheet 我们特别挑了一张文章啊，不是要你自己去反省自己， 自己的反省还是照着自己的观念去看自己，你把你自己带到神的面光里面。弟兄姊妹，你带着一个谦卑卑微的心，一个准备顺服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你说，主啊，求你鉴察我，你看在我的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让主来看。你最近所讲的话，你最近所做的事情，你把它摆到主的面光中，不要凭自己去衡量。当你凭自己去衡量的时候，你会有自己的 standard 去衡量你的作为，但当你把它摆在神的面光中的时候，弟兄姊妹，原来你认为你错的，神可能没有点，原来你没有认为错的，可能神点出来。神的光跟我们的光不一样，他就是真光，当他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毫无黑暗，他会为我们点出我们的亚干是谁。所以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请都先为自己祷告。你先不要去说那个人身上有个亚干啊，那个人身上有个当灭之物啊，教会的当灭之物是什么，请你都先不要去管别人。第一件事情先管我们自己，先问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当灭之物。我们都需要神怜悯我们，弟兄姊妹，当教会不正常，当教会不复兴，当神儿女们不属灵的时候，神儿女们的指头都指在别人的身上。当我们真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的指头先指在我们的身上。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啊，到宝座的面前。他的光线，他是公义的日头，他的光线带着医治的能力，他不光显明我们的罪，他要医治我们，还要医治我们，他永远爱我们。就到主的面前求神先光照我，先不要去讲别人， always 先不要去讲别人，先求神光照我们。第二件事情，当你自己在主的面前，主把在你身上要对付的对付了。你如果真看见弟兄身上得罪神的事情，在爱的里面去劝他，为着他的好处当面去劝他，这是圣经的原则。永远不要在背后论断他，你说我爱他，我为他祷告， no， 你真爱他当面去跟他交通。不要去跟弟兄姊妹把他所有的软弱都讲完了，他自己不知道，然后你跟说我们一起为他祷告，这是假冒为善啊！你要真正当面告诉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背地里的爱情，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里的爱情。你当面去劝他最好，你就算你当面责备他，都比你说背地里的爱情还要宝贵。所以我们求主，第一件事情在主的面前，我们先审查自己，完了以后我们去爱我们的弟兄，我们真的为他祷告。如果你觉得你去跟他讲话你会激动，那么请你自己关起门来好好为他祷告，祷告到那个爱出来了，祷告到那个真正关心他，不能让我的弟兄继续错误，不能让我的弟兄伤害了神的荣耀，不能让我的弟兄带着这个问题让教会全营受亏损。我们起来，我们劝他。如果弟兄们有人来劝你的话，请你在爱的里面顺服接受。如果你没有犯那个错，主许可你，你就告诉他你没有。如果你弟兄们误会了你，告诉弟兄们，弟兄们也会给你道歉的。那如果你真犯那个错，在主的面前请你谦卑的接受弟兄们。弟兄们如果是真的在爱里面来帮助我们，好，我们彼此学好不好，弟兄们，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学。那圣经上只有一种情形，就是当我们当弟兄硬着颈项屡劝不听的时候，把他交给教会，用教会的权柄来处理这样子的人。我们不希望随便动用教会的权柄，但是当教会动用权柄的时候，在我们属灵里面是受大亏损的时候。所以请弟兄姊妹，我们都到主的面前好好祷告，先把我们里面的当灭之物交出来。我今天跟弟兄姊妹讲这些话的时候，我自己里面也很难过，因为我们身上都有软弱，我没有任何的资格来说弟兄姊妹，我们身上生就生在罪恶里面的人。但是我刚刚已经说过，我们不是要求自己做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也不是做一个人人夸奖我们的人。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当我自己摆在神面光里面的时候，神如果不责备我们，我们就有福了。能够让神不责备我们，我们每一件事情在主的面前，在基督的平安里面，并不代表你身上就没有软弱，但是至少我活在今天神的要求中，活在神今天的亮光里面。就好多时候我预备信息的时候，就连为了预备今天的信息，我不知道在主面前哭过多少次啊！因为我前几天我跟练慈讲，我们两个有时常常晚上坐到半夜，为了教会的事情，我们坐在那边，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告诉姊妹，我说我从前上班的时候， 我只要花一点功夫，我马上就可以得到结果。老板夸奖我，那个 program run 得那么好，啊，同事钦佩，我可以做，马上就做出很好的事情。可是我说我辞掉工作出来服侍主，我花的功夫、花的代价、花的心，比我在公司里面不知道多少倍。可是我常常就觉得 ，it must be something wrong。我说，我觉得在服侍的里面，服侍不出来所希望达到的果效。当然我知道神决定在我的心里面，神要对付一件事情，工作的结果在神的手中。但是我在主人面前，我也跟念慈讲，我说我们必须要谦卑。我说不知道在我身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神常常有这么多的爱啊，有这么多的信心，我就觉得我讲不能表达出来，不能表达的那个让弟兄姊妹真正能够带回去。我相信弟兄姊妹常常听到一听到一听到，听了都觉得还好，可是在生活里面没有产生反应啊。所以我就盼望弟兄姊妹多为我祷告，多为我的家祷告，也多为你们自己祷告。因为神的话，主马上就要来了，真的主马上就要来了。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年也都要去见主了，对不对？那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机会可以听主的话。那当主的话领导我们的时候，如果在我们身上就是一篇信息过去了，但是在生命里面没有起任何的反应，没有对我们生命留下任何的祝福，那我就不知道这一篇的道有什么价值。这是我一直在主面前祷告的，我一直在主面前祷告，我求神怜悯我，我求神怜悯我们这个家，我求神怜悯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为着神的话能够在我们中间不仅仅被传出来，而且神的儿女们真正能够活出来祷告。大家多一点在主的面前更认真的来面对主所给我们的话语。所以我在说，我没有任何的资格在跟你定罪，弟兄姊妹。但是当我今天讲这些信息的时候，我自己每一次想到神有那么高的心意要给我们，神有这么多的祝福要给我们，但是看看我们今天的情形跟约书亚当时的情形，我们已经差远了。你看他们对付罪，一个罪那么严格的对付，神的百姓一同学功课，但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关系们来做事情没有感觉，我们做很多失败得罪神的事情我们不在乎，我们甚至彼此有时候 还会在背后论断，这些事情都不应该在我们中间有的。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啊！第一件事情我们个人去祷告，第二件事情希望这个爱能够变成积极的爱。当你真正在主的面前爱那个弟兄，爱到一个地步，请你去劝他，在爱的里面去帮助他，真的我们绝对不在背后说他，我们在正面上去帮助他，我们一起来学这个功课。那你们如果觉得要帮助我，请你们来告诉我，我决定在主面前接受，我们一同学好不好，一同学。神是一个积极的神，神是一个积极的神。所以当那天神把亚干找出来的时候，约书亚去劝他，他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句话实在很好，弟兄姊妹。当那个亚干被找出来，当亚干被对付，当亚干被审判的时候，神得到荣耀。换一个话说，为着神的荣耀，我们任何代价都值得付出来，就连我这个人命舍了都值得。所以约书亚告诉亚干，为着神的荣耀，把你的罪认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到主的面前都一起认罪啊，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我们天然人的生命，我们的恶行，我们的罪，被我们的肉体被致死的时候，神得到荣耀。耶稣要劝他，我儿啊，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今天我们一样在主的面前，我们盼望神怜悯我们，为着神的荣耀的缘故，我们到主的面前，不是为了红姐的话的缘故，也不是为了谁的缘故，我就是为了主，我来到神的面前，我求神光照我，求神鉴察我，求神洁净我，求神把所有的亚干，所有当面之物放到审判的地位，让我重新在主的面前，神的同在重新回来，神的祝福重新回来，所有的仇敌在我们眼前能够逃遁，再也站立不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羡不羡慕这样子回来？而最后，耶稣要把他们带到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弟兄姊妹，这两座山是在四剑通往四剑的两座山啊。我曾经看过一个幻灯片啊，它正好就像两个肩膀一样，两座山，整个中间一条路通往四剑。四剑正好说到神的肩膀啊，这两座山 神在旷野里面告诉摩西，当他们将来进去的时候，叫他们六个支派站在基利新山，六个支派站在以法路山，站在基利新山的为百姓祝福，站在以法路山的这六个支派宣告神的咒诅。换一句话说，神今天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这一生我们的道路永远是活在拣选之中，你到底是要神的祝福呢，你还是要遭受咒诅，这是我们永远面对的。我们每一天都活在拣选的里面，神的祝福，神的咒诅，神的祝福怎么得到？信而顺服。神的咒诅怎么会临到？因为我们不顺服。我们这一生就是活在这样子的里面，到底我们拣选什么？所以在美国南北战争啊，有一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役快要发生的时候，那天晚上这个大战争的前夕啊，那北军有一个很有名的将领，他那天晚上跟林肯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跟林肯讲，他说我不知道明天这场战争神会不会站在我们这一边。那林肯总统回头看看他，他说那一个问题从来不bother我，他说我里面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到底我们是不是站在神这一边。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都希望神祝福我的工作，祝福我的家庭，我现在要去从事一件什么事，求神祝福我，求神站在我这一边。但是林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今天不是神站不在你这边，今天的关键你到底在谁那边。以法路山、基利新山天天在我们的眼前，生命树、分别善恶树永远在我们的眼前。弟兄姊妹，你拣选什么？你我拣选什么？刚才的诗歌说，谁站在主这一边，谁站在主这一边。当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从心里面告诉主，主我愿意在你这边，求你这一生不要丢弃我，当我软弱的时候，主啊你还是领导我，你来光照，你来显明，你来医治，你来拯救我。让我们把我们家里面，把我们生命里面，把我们生活之中所有的当面之物，我们通通把它丢到雅各谷，让他遭受审判，让神得到荣耀，让神的祝福、神的同在重新回到我们中间，让所有的仇敌在我们面前不但不能站立得住，没有一个可以挡住我们。